在圣经里面，我上一堂有讲到说，并没有那个基督化的家庭，每个家庭都，包括耶稣的家庭，都有很多的纠纷。耶稣跟他的兄弟也不和，他兄弟不信他，起码在他活着的时候没有信他。就是圣经里面很真实的写出，包括列祖的这些家庭，大卫的更不要说了。很多问题。那如果比较理想的一个家庭呢，是以撒和利百加的家庭。这个家庭以撒没有再娶什么人，利百加也是很支持丈夫的。那他们有一对双胞胎儿子，就是雅各，不是双胞胎，雅各和是双胞胎，雅各和以扫。那只有这两个孩子造成了一些问题。那个问题就是《创世纪》25章28节说，以撒爱以扫，因为常吃他的美味；利百加却爱雅各。圣经里没有讲利百加为什么爱雅各，但是看起来就是因为雅各常常在家里面陪妈妈。他显然也很会做厨房的事情，妈妈很喜欢。我举这个，在旧约、新约，今天都是非常人口简单的家庭，就是父母，然后一对双胞胎儿女，没有妻，没有妾，没有外遇，但是也很多问题。什么问题呢？偏心是一个问题，然后利百加呢？有2次不想活，这么精明的一个女孩子，这么温柔的一个女孩子，这么聪明一个女孩子，怎么会不想活下去呢？第一个不想活是她怀孕的时候很痛苦，创世纪25章22节，她的两个孩子在肚子里面打得让她活不下去了，她问上帝怎么会这么苦，我不想活下去了。第二次是创世纪27章48节。他与媳妇的处非常辛苦，那么就他也是不想活下去了。那这个家也有很大的遗憾，就是利百加守死雅各，欺骗他的父亲，这造成了，当然第一个利百加的愿望达到了，雅各得到了爸爸的祝福，但是呢也就被哥哥逼迫的逃离家，利百加说：“你赶快逃，那么等你哥哥几个月气消了，再把你接回来。”他没有想到，儿子一去就是20年。那么圣经上讲，他们母子没有再见面了。雅各回到家的时候，20年后回家的时候，应该是妈妈已经死了。这个家也是。非常的遗憾啊，他只不过是4个人，一对双胞胎兄弟，居然就惹了这么多麻烦。各位，问题就还是一样，我们在世寄居的日子，总是有艰难的。任何一个时候要靠上帝的恩典，任何一个靠上帝恩典的人，总有一个部分是。辛苦的，就是上帝的恩典不是叫我们行云流水，一切是顺的不得了，不是。上帝的恩典常常是叫我们怎么在艰难中能够度过。所以如果没有艰难，那个恩典是不能化成祝福的。有一些艰难，不管是什么方面艰难，我们可能跌倒，我们可能犯罪，但是。可以对我们产生美好的结果。我们讲《哥林多前书》13章，爱是恒久忍耐，必定是有很多非常艰难的事，你才需要忍耐。艰难的事又去不掉，那就是恒久。恒久忍耐，如果是上帝的爱在我们身上的时候，我们能够忍耐，而且能够继续，就产生了爱。类似的情形也是一样。我真倒霉，要跟一大堆笨蛋一起工作。 你在跟一大堆笨蛋一起工作的时候，神也许逼着你要发挥你的聪明智慧。如果你跟一群聪明人在一起，你不需要去多想，你也许你永远也是笨蛋，因为碰到很艰难的人，你就可能可以变坏，但是如果你领受上帝的恩典，就可以变好，就更美好。亚伯拉罕的家庭，夫妻之间有这样的矛盾，但是圣经还是称赞了他们夫妻。他的儿子家庭也是很多问题，不过可能已经是创世纪，如果不是整个圣经里最好的。雅各和利亚拉结呢，这也是一个我们值得去想的。雅各这个家庭就复杂了，雅各到了他舅舅拉班家里，他看上了小表妹，就是拉结，因为拉结漂亮，他不喜欢利亚，利亚是姐姐，不够漂亮。那这后来因着岳父的奸诈，雅各就跟利亚和拉结都结婚了，也跟他们两个人的使女结婚了。雅各就有四个妻子，12个儿子，这个家庭就变得非常复杂。这个复杂的家庭里面，依然可以成为我们结果子、我们尾声的对象。就这一点，我不晓得要怎么说才好。我不是一个绝对反对离婚的人，我觉得有些婚姻实在是，如果继续维持下去是很辛苦的，或者甚至会就是不太很不理想了。不只是有外遇，有的时候有家暴啊，或者是好赌啊，都我觉得是很严重的。这很不幸，但是是有这样的情形。那么在创世纪里面，也许离婚不是那么容易，那么就我们就看到一个丈夫和妻子需要有的就是需要忍耐，再一次需要时间，再一次上帝的爱我们摆上需要付上代价的。那么雅各看上的是拉结，他就跟他的舅舅商量，他为拉结工作7年可以得到他的小表妹。工作7年满了，新婚之夜，那个时候没有电灯啊，没那么方便，新婚之夜舅舅把新娘换了，就是让姐姐去。他这样做一箭双雕，一方面把那个嫁不出去的女儿嫁出去了，一方面可以逼着雅各再帮他工作7年。因为雅各工作是工作的非常好，他牧羊的非常成功，拉班要用他，雅各就这7年对拉结想念之爱，我想在那天新婚之夜都表达出来了。而利亚的痛苦应该也从那天开始。那么我不知道雅各说了些什么，他可能会说一些甜言蜜语，哎呀拉结我好想你啊，终于等到今天我们是夫妻了，哎呀真是感谢主，哎呀我娶了你这么漂亮，没有娶那个丑八怪姐姐。我不知道他讲了什么，我自己觉得利亚好痛苦，利亚不能回一句话，一回就露馅了，都不能讲话，然后他也不能等天亮，等天亮就麻烦了，但天会亮，他也不知道会碰到什么样的结果。当然就跟他想象一样，雅各到天亮一看新娘不是，就非常愤怒。他当然有去找拉班评理，拉班说我们这里没这个规矩，不可以先嫁小的再嫁大的，所以我看你这么喜欢小的，我不能跟你讲，我就把新娘换了，没关系， 你再替我工作七年，大的小的也给你，不过这次不必等七年，七天就可以，就很轻松就骗了雅各。骗了雅各，雅各是非常的愤怒。利亚帮他生了，连生了四个孩子。这个连生了四个孩子，从这孩子取的名字来讲，你可以看到雅各真的是恨恶利亚。圣经上讲，我们中文圣经翻利亚失宠，底下有讲原文是恨恶，就是雅各很不合理的恨了利亚，因为他的一切的爱以为会交在拉杰身上，结果是利亚承受了，他就很恨他。他给他利亚给儿子起的名字都是雅各对他的不爱，就是很可怜。这个家庭后来十二个孩子，老大流便上爸爸的床乱伦，兄弟相争，姐妹相争，利亚很可怜，拉杰长得漂亮，丈夫又喜欢她，但是拉杰好像没有什么妇德。不过也有一个我今天要讲的，就是还是有一个安慰。圣经里记载，拉杰雅各非常爱他，但是拉杰似乎不爱雅各，拉杰没有显出他爱了雅各的任何地方，而且他把家里的神像带走了，可能他的信仰也并不好。雅各是一直纪念到利亚，拉杰他一直纪念到他晚年快要死的时候，他跟约瑟讲，是创世纪四十八章那段话，让我们在照顾老人的时候和我们自己老的时候都觉得好像看到那个影子。老人的特点，像我们已经进入老年的，就是健忘嘛，然后讲话上句不接下句。雅各在那跟儿子讲他这一辈子怎么样的时候，他突然提到一件事，创世纪四十八章第七节，至于我从巴旦来的时候，拉杰死在我眼前，在迦南地的路上，离以法他还有一段路程，我就把他葬在以法他的路上，以法他就是伯利恒。就他跟约瑟谈啊，这一生怎么样，你们要怎么样啊，然后说到我最爱的妻子死在我眼前，我把她埋在哪里，就是显出雅各还是只爱拉杰。可是到创世纪四十九章二十九节，雅各最后的一个遗言，他嘱咐儿子说，我将要归到我列祖那里，你们要将我葬在赫人以弗伦田间的洞里，与我祖我父在一处。三十一节，他们在那里也埋葬了亚伯拉罕和他的妻子撒拉，又在那里埋葬了以撒和他的妻子利百加，我也在那里埋葬了利亚。就是说起来利亚，我不知道有多少安慰了，她这一生没有得到丈夫的爱，但最后还是一起同葬的，拉杰没有。那么我不知道，我们看圣经，我们必须看全部，全本的圣经告诉我们，我们的盼望，我们永恒的盼望在于永恒的家。在这地上还是有盼望，盼望也会实现，但是是有限的。就是我们所有的困难在今生不一定会被挪去，这一点我很强调。因为有的时候我们听到信耶稣，有一首诗歌我以前也很喜欢唱，救主能解决一切问题，我们的主 伟大慈爱，他能解开人生之结，他能解开一切的问题，人不能解决他能解决。是的，这个没有错，可是他未必去解决。就我们需要面对现实，我们基督徒和非基督徒都一样碰到很多困难。有的时候神帮助我们，不是有的时候神帮助我们，神到如今都帮助我们，神永远帮助我们，神永远是我们拯救。但是帮助的方式我们有的时候真的觉得很奇怪。我们不能够灰心，我们要继续的信靠上帝。就是雅各，你看创世纪里面的这些家庭，最早的家庭亚当夏娃里面，哥哥是把弟弟杀掉了，就是该隐杀了亚伯。后面一个比较有名的家庭就是挪亚的家庭，后来挪亚喝醉酒咒诅他的小儿子，而且有点莫名其妙的咒诅他的小儿子，就也是不信。到了亚伯拉罕的家庭，我们刚刚已经讲过，他跟撒拉算是一辈子厮守，但是除了他，撒拉长期不能怀孕，又因为娶妾产生了许许多多的问题，那么撒拉的暴躁的脾气也是很可怕。亚伯拉罕的儿子以撒的婚姻应该是最幸福的了，但是也有利百加活不下去的时候。雅各的婚姻就更多的不幸了，雅各一生都有很多的不幸，包括在工作，包括在婚姻上面。我们也很遗憾的说，就是雅各是很孤单的，妻子有四个，儿子有12个，但是妻子四个恐怕没有一个爱他的。利亚是不是爱他我不知道，但他起码不爱利亚。但是我还是从这里看到正面的，就是利亚跟他葬在一起。再下面我们看摩西，摩西的家庭，先从他的原生家庭说起。摩西的家庭，我们看讲主日学的故事，我们看圣经，我们都会说，几乎尤其讲主日学啊，这个不知道你们法兰人的课本是不是这样子啊？就是摩西在他家里面，那个时候埃及法老已经下命令，就所有希伯来人的小孩要丢在尼罗，丢在河里淹死。那么希伯来书说，就是他因着信就把他藏了3个月，哎，藏了3个月，各位你想一想看，你生了一个 baby 跟他在一起，如果这个 baby 你非丢掉不可，我们假定非丢掉不可，那是一生下来就丢掉比较容易，还是跟他在一起相处了3个月以后比较容易？应该是一生下来丢，当然都很难了，都不可能几乎，但是3个月以后感情应该更浓厚啊，更不肯丢啊。他的父母因着信就把他藏了3个月，好，感谢主。但3个月以后呢，把他丢在尼罗河里去了。把他丢在尼罗河里这个字，斯提凡在《使徒行传》第7章21节的正道里说，他被丢弃的时候，前面是摩西生下来俊美非凡，在他父亲家里抚养了3个月，他被丢弃的时候，摩西是被他父母丢弃的。斯提凡的信息一直都是这个，就是神的仆人一直被他肉身的家人丢弃，到最后是耶稣基督 我要家是神给我们预备的地方，美好的，但也真的很折磨我们。圣经希望我们彼此相爱，甚至用夫妻的关系来形容基督和教会的关系，我觉得是有理由的。而我们常常扭曲了这个现象，就是我们觉得教会是一团和气，非常的相爱，是应该如此，如同家庭一样。但是实际上如同家庭一样，教会和家庭都一团暴力，一团错误。我们不是在天堂过在地如同在天的生活，我们是在地上艰难罪恶无法忍受当中我们委身，或者就用我刚刚讲的话，我们爱，我们恒久忍耐的爱，我们没有办法，人哪里可能这样爱人，我们不断地领受上帝给我们的爱，那才行。好，摩西被丢弃，不管母亲是怎么为他预备了一个篮子，那个篮子原文跟方舟是一样的意思，就是都是希望这个篮子把我们救我们脱离水灾。那么实际上摩西被救是法老的女儿，我不知道呢，我们看得出看不出，不管在出埃及记的记载，或者是使徒行传记载，或者是希伯来书的记载，都让我们应该看到一点，不过我觉得基督徒很多时候没有看到，就是法老的家里的人也有对摩西对神的选民很好的人。我们不知道摩西的这个养母就是法老的女儿后来怎么样，电影里面有一些描述，我们自己可能有很多想法，圣经把它隐藏了，没有多讲。我觉得这些都很值得想。各位，我们会忘记，我也是提醒一下，你觉得摩西对埃及人对埃及态度是什么？你看电影十诫，你想当然尔都会想到说，或者不仔细的看圣经都会觉得，哦，像希伯来书说摩西不要在最终之乐啊，他要跟他的同胞同受苦楚，这是真的。摩西很爱他的同胞，摩西是忍受他同胞极多的顶撞，像基督一样。摩西很爱他的同胞，摩西后来也跟埃及人和法老对抗。但是你再想想看哦，谁救了摩西？法老的女儿。摩西在哪里长大？埃及的王宫。摩西学会了埃及人一切的学问。谁重用他？埃及人重用他。谁把他推开？以色列人把他推开。谁在旷野惹摩西的气？以色列人。就是摩西他在的家庭，他的父母对他，我说的严格一点，对他的爱三个月就停止了，法老的女儿对他的爱还比较多一点。摩西后来自己的家庭呢，摩西是杀了埃及人，被以色列推开，他很难过，逃离埃及，然后他始终是很有正义感，即使在逃难的时候也很有正义感，该韬光养晦的时候还是很有正义感。米甸的一些女的牧羊人来牧羊，来喂羊，被人家欺负，摩西就又出来主持正义，把那些欺负人的人赶走了。然后这些女孩子也不懂事，被摩西救了也不谢一声就回去了。他们的爸爸说，哎，今天你们怎么这么早就回来了？他们的回答说， 有一个埃及人。各位，摩西给人的印象是一个埃及人，他的语言、文化、成长的背景都是埃及，就是他很不容易，他在自己的家里受到的待遇并不好，父母在藏了他三个月以后把他丢掉了，法老的女儿一直养他，以色列人在他主持正义的时候把他推开了，而他自己家庭里呢，他后来跟米甸祭司的女儿结婚了，结婚了以后，圣经上也有讲到说，他碰到姐姐的跟太太的不和，这我们等一下讲。我们提一件事情，在出埃及记，摩西是被藏了三个月以后丢在尼罗河里，然后被法老女儿捡去，然后他姐姐要求法老的女儿让他妈妈来养他，法老女儿也同意了，然后摩西就在埃及的王宫长大，又受了以色列的这个宗教教育，后来他跟法老的跟那个米甸祭司的女儿结婚了，他80岁的时候，也就是他逃难以后40年，耶和华在焚烧的荆棘中对他说话，呼召他要带以色列人出埃及，而且特别跟他讲，你去跟法老讲，让我的儿女离开你，不要再做奴隶，你不放他走，看哪，我要杀你的儿子。这是在出埃及记第4章。你们看圣经都会发现一个问题，神要杀法老的儿子，警告埃及人，警告法老，要摩西去完成这个任务。可是非常奇怪，出埃及记第4章24节写，摩西在路上住宿的地方，耶和华遇见他，想要杀他。哎，耶和华花了那么多力气栽培摩西，前40年在埃及的皇宫，后40年在米甸的旷野，让他又有学问，又能够历经沧桑，让他又会埃及语，又会旷野的各种语言，然后花了好多力气，花了神机，让摩西终于答应接下这个棒子，来带领以色列出埃及，这个要去完成的不可能完成的任务。对以色列人说，上帝，你们的上帝碰到了我，要我带你们出埃及，然后又要跟法老讲让我的百姓走。摩西的工作非常困难，他需要上帝的鼓励，居然上帝说你回埃及去，摩西回去了，在那天回去的路上，耶和华看见他，想要杀他。很多人看圣经都看不懂这是怎么回事，怎么正要使用摩西的时候，摩西也被你使用了，你要杀他。然后下面的事我们也看不懂，25节，希波拉就是摩西的太太，就拿一块火石割下他儿子的羊皮，丢在摩西的脚前，这个脚应该是生殖器的婉转说法，说你真是我的血狼了，这样耶和华才放了他。希波拉说，你因割礼就是血狼了。这什么意思啊？我们问很多问题，为什么耶和华要杀摩西？因为摩西要成为以色列人的领袖，摩西必须有榜样，摩西要成为以色列人领袖，要带领以色列人离开埃及，不再做埃及的奴隶，来服侍耶和华。因为以色列人是耶和华的子民，摩西知道这件事，居然摩西自己没有受割礼。你说这不是他的错啊？他从小在埃及王宫长大，哪里有机会受割礼？后面的40年，就又是 在米甸的旷野，没有机会受割礼嘛。可是摩西知道一件事，为什么摩西知道？因为他的老婆西波拉知道，他老婆西波拉是米甸祭司的人女儿，怎么会知道以色列这个规矩？一定是摩西告诉他的。摩西告诉自己的老婆，在创世纪十七章，亚伯拉罕99岁的时候，耶和华对亚伯拉罕说，明天这个时候我会给你一个儿子，撒拉会生儿子，我会跟他立约，我会跟你们立约，你们会成为我的子民，亚伯拉罕凡是以撒所生的都会成为我的子民。那么有一个证据，就是割礼。以色列人是上帝的选民，是上帝立约的对象，有一个立约的记号。各位，举例子，你跟你的配偶结婚，你们立约成为夫妻，有一个记号的，有一个证据的，那个记号那个证据就是结婚戒指。人家看到你手上有结婚戒指，人家就知道你是结婚了的人。当你把戒指戴在他的手上的时候，他把戒指戴在你手上的时候，表示你们是夫妻了，立约了。立约有立约的记号。以色列人是上帝的选民，跟上帝立约了，在以色列人身上要有一个记号，表明他们是上帝立约的子民。那个记号可以说有两个，一个是割礼，一个就是安息日。割礼是割去身，象征割去身上的污秽；安息日是象征神的儿女都有平安。这两点也应该是我们跟上帝立约的记号。你们是改革中应该特别注重立约。我们跟上帝立约记号，一个是割礼，现在我们当然不必受割礼，但割礼的精义我们还是接受，就是我们割去身上的污秽，我们过圣洁的生活。另外一个，我们也不是守安息日，而是我们生活中应该随时显出我们跟神和好，满有平安。所以你是上帝的儿女，要有两个记号，一个是圣洁，一个是平安。好，回到摩西，摩西应该是跟西波拉讲过这个事。摩西跟西波拉讲，我们的祖先亚伯拉罕99岁的时候还割了一刀，各位，那是很疼痛的，但他就受了割礼。因为创世纪实际上告诉亚伯拉罕，凡是以色列的男丁不受割礼的要被处死，他没有立约的记号。摩西知道这个事，摩西还跟他的太太西波拉讲了这个事，但他自己没有受割礼。前40年在埃及的皇宫，后40年在旷野，他怎么会没有机会受割礼呢？他怎么会没有机会请人帮他把那块皮割掉，承受那个割礼呢？耶和华要杀他，象征性的表示神要他完成一个重大的任务，就是带以色列人出来离开埃及，跟上帝立约。可是摩西自己身上都没有立约的记号，都没有去遵守这个约最基本的条件，耶和华要杀他。这在提醒我们，我们不能说凡事要以身作则，因为我们做的并不好，但是我们希望我们的信仰尽可能的有行为的表现。我不知道整个的故事西波拉是怎么知道的，是耶和华走上楼梯的时候，西波拉这个聪明的女人听那个脚步声就知道这是耶和华的声音吗？ 然后看到耶和华或耶和华的使者，看到耶和华的脸，就知道耶和华要杀摩西吗？然后看到耶和华有要杀摩西的脸，就想到他要杀摩西的理由是摩西没有受割礼吗？显然聪明的西波拉都知道。各位，这一点我们不能不说，这个摩西这个丈夫做得很成功，西波拉这个妻子也很成功。就再说耶和华想要杀摩西，显然那个时候摩西也睡着了，西波拉就知道这个事，而且知道这个事的原因是什么。然后西波拉很急啊，要杀摩西，那怎么办？赶快割摩西，不行，摩西在睡觉，那个割了大人会挣扎的，痛死了。但是时间又很紧迫，就把他的儿子的羊皮割下来。这里写的很幽默，我觉得，因为这都应该在瞬间完成的，而实际上不太可能。他要拿一块火石，火石还不容易找到了，然后割他儿子的羊皮，这儿子也不要挣扎才行，然后再把这个羊皮丢在摩西的生殖器上，意思是要骗过耶和华。然后一看那里有流血，啊，割了割了，好了，可以了，耶和华就放过他了。希伯拉说，你因割礼就是血狼了，意思是我救了你命，你是我的血狼了，你属于我。讲这件事，就是有的时候我也会听到信主的妻子说，哎，我丈夫对我很好，他自己不信，不过我不去教会他都会提醒我应该去教会了，我吃饭没有祷告他都提醒我要谢饭了，好吗？这也是一个很大的功劳。就我们做丈夫做妻子，就是需要的是爱和智慧，这原则上都从神而来，但是不一定。这一点也是我会冒犯很多人的地方啊，很多保守者的地方，就是你做妻子要做得好，你要遵守上帝的法则，你烧菜要烧得好，也要遵守烧菜的法则。做妻子的能做得好，就是爱你的丈夫，顺服你的丈夫，体贴你的丈夫。我自己看外邦的妻子，或者外邦人，原来是外邦人妻子，比圣经里面主内的妻子好像都还好一点。就我们刚刚讲到创世纪，我也想到参孙，参孙有个毛病，参孙看到非利士女人就喜欢，他爸妈说，以色列人当中没有合适的吗？你怎么娶一个非利士，怎么喜欢非利士女人呢？我在教会也会听到，哎，教会有这些弟兄嘛，你为什么要，或有这些姐妹，你为什么不去找一个而要外求呢？答案常常都是质差量少。就有的时候我们所表现出来的不如外邦人。你知道我自己看了半天圣经里具体来讲最好的妻子是谁啊？就是亚哈的妻子耶洗别。啊，我先要说啊，耶洗别是一个外邦女子，把拜巴利的风气带到了以色列，是最大的一个恶人，最大恶极，害了以色列受很多的打击。但是她是一个很恶劣的、很坏的女人，同时她是一个很好的妻子。这个美国在历史上真的有一对夫妻叫 Bonnie and Clyde， 还有这个电影就是雌雄大盗，这一对夫妻是专门抢银行的， 夫妻都杀人不眨眼的，是很坏的坏蛋，可是这对夫妻很相爱，是很好的夫妻。我的意思，我们需要看得清楚一点。亚哈有一天，圣经上说他闷闷不乐，躺在床上面向墙不吃饭，耶洗别就会来问。列王记上21:5，王后耶洗别来问他说，你为什么心里这样忧闷不吃饭呢？各位姐妹，不要看这句话，很多妻子不会问这句话的。当然相对的来说，很多丈夫也不会问这句话。婚姻会出问题，常常是因为第三者比较温柔一点，比较体贴一点。这不能够合理化我们的不忠实，但是这是叫我们也要警惕一点的。耶洗别就会问，你怎么会这样心里忧闷呢？类似的一个人也是一个大坏蛋，叫约拿达。约拿达呢是跟着大卫的儿子安嫩的，安嫩也不是好东西。安嫩喜欢自己的同父异母的妹妹塔玛，而且有淫欲之心，但是塔玛是公主，她也不好意思，不知道怎么下手，就焦虑成病。哎，奇怪，这时候就小人出现了。约拿达就说，王的儿子啊，你怎么这么闷闷不乐啊？就是奸人啊，小人就像易牙一样，非常会揣摩人的心意，而这个揣摩是基督徒应该有的。神的儿女有这样的体贴，我看到的是约瑟。约瑟在监狱里面冤枉被关的时候，有耶和华跟他同在，他就百事顺利。典狱长把监狱里的人都交给他管理，但是他不是作威作福。你们知道一点监狱文化就知道，监狱里的人很容易作威作福的，尤其得到典狱长的喜欢，就牢头了。可是约瑟得到典狱长的喜悦，圣经上说他就服侍众囚犯，真是很了不起。他怎么服侍呢？九正和善长被关来了，新的犯人理当欺负，约瑟很关心他们。有一天他们两个人晚上觉没睡好，脸上有愁容，约瑟就会看出来了。哎呦，你们两个怎么脸上有愁容啊？这个叫什么？这个叫体贴。英文 sympathy, compassion, 同情连续。compassion 前面有个 com, 共的意思，共有一种情绪。sympathy 前面有个 syn, 同的意思，同样的情绪。同理心，同情心，我们都希望我们周围的人有点同情心。老婆能够体恤我今天上班受气，这么委屈；老公能够体恤老婆的辛苦、辛劳和委屈，能够体恤，能够看到。可是我们活在自己的生命里面，我们活在自我为中心，天天就是觉得怎么没人来关心我啊，怎么没人来同情我啊，我已经把一个冤和怨写在额上了，怎么还没人看到啊。我们有主的爱，我们不是不喊冤，不是不求伸冤，但是我们更知道主有恩典。约瑟是很冤枉，但是他先对九正善长说，你们怎么脸色不好啊，哦，没睡好觉，做噩梦了， 来，真好像一个好妈妈一样，把那个梦跟妈妈讲，妈妈安慰安慰秀秀。小人和奸臣常常会这一套，基督徒反而没有，这很遗憾。也许别说，你怎么心里这么忧闷不吃饭呢？亚哈说，嗯，真的好像小孩子一样。嗯，我向耶斯列人拿伯说，你将你的葡萄园给我，我给你嫁银，或是跟你交换，你愿意我就拿别的葡萄园交换给你。他却说，我不将我的葡萄园给你，我要做都根碰到钉子户，我是皇帝耶，我跟他交换给他选，结果他不要。这里也反映出亚哈也是一个好王，就亚哈没有用暴力去强占，没有，他闷闷不乐，因为他的意思没有被接受，但他没有就发脾气，他发脾气也是生闷气，他没有来杀亚哈，没有杀拿伯，就这也表示还是不错。耶喜别如果是一个好妻子，能够看出丈夫心情不好，然后问出为什么心情不好，那耶喜别如果真是一个神的好女儿的话，她当然就会说了，我不知道怎么说，这是很困难的事。她会安慰她的先生，她会称赞她的先生，她会安慰她的先生，怎么安慰，可能给她预备一个更好的葡萄园吧，怎么称赞，哎呀夫君啊，就跟唐太宗的老婆一样，当唐太宗不当的时候，他会称赞他说，哎，你过去都做得很好，夫君啊，我真是为以色列庆幸，有你这么好的一个国王。当你的百姓不愿意照你的意思做，要照上帝律法的意思做的时候，你居然没有发脾气，你没有大开杀戒，夫君你真是了不起，名垂青史，历史上都会写记上这一笔。亚哈为了遵守上帝的话，让臣子得罪他。如果耶喜别能这样讲多么好，耶喜别不是，所以他的好是好，但是方向错了。王后耶喜别对亚哈说，你现在是治理以色列国的不是，你还是不是王啊？然后更是小人呐、啊，他真是小人，小人很能够得人家的喜欢。你现在去吃饭，你去吃饭，你快快乐乐吃，不要操心，我帮你把这件事办好。他真的把这件事办好了，耶斯列人拿伯的葡萄园后来拿到了。我们再一次说，爱是恒久忍耐，爱不是恒久享受。爱有一天应该是恒久享受，到天上我们不再需要忍耐了，我们可以有很多的享受，但是今生在世的时候很辛苦，会有辛苦。这个辛苦，愿神帮助我们每个人看到我们在主里的劳苦不是徒然的，当然更重要的永远是我们看到主对我们是何等的慈爱。教会的服事、婚姻的关系、灵修等，通通不是说因为他给我很大的享受，我很被 entertain， 所以我很喜欢。不，如果我们只要被 entertain， 我们就是只是看那些综艺娱乐节目的没有水准的人，永远不能强大。我们要强壮，我们需要背十字架跟随主。我们背十字架跟随主，我们是要知道上帝对我们的恩典多么丰富。我不太喜欢讲你们要预备心为主受苦，固然是可以这样讲，圣经里也有这样的话， 保罗说，凡立志在基督耶稣里进前度日的，也要受逼迫。耶稣、旧约的先知都因为遵守主的旨意，没有享福而受很多祸，这都是真的。但是我们需要有个态度，这个态度是，我觉得华人的基督徒也许圣经的深度不够，而受文化影响太强烈了。我们总有一种牺牲的精神，或者吃苦的精神，或者这个世界就是要牺牲要吃苦。我们做什么事都是好像准备要牺牲才够高贵。刚刚他们请我吃饭，好像华人基督徒应该是找那个最烂的饭馆吃那最快的饭，这才是一个好的传道人。找好一点舒服一点就体贴肉体。各位，我们是不要体贴肉体，但是我们要有一个认识，包括教会的服事，你的婚姻工作都要有这样的认识，就是我是一个蒙福的人，神会继续恩待我。就是我们基督徒要有个态度，我们是幸福快乐的一群，我们是蒙恩蒙福的一群。你越了解这个，你越谦卑；你越了解这个，你越有盼望；你越了解这个，你越是被主的爱激励，你的生活态度就更好。不管是灵修培养我们的好的生命，或者任何一方面，我们都需要真正的认识主，越来越认识我们是幸福快乐的。我自己信主很多年，我以前都不是很快乐的。我以前也常常很喜欢自比约伯，真是很臭美啊。以前很喜欢上课，都喜欢讲这个世界上上帝怎么不公平啊，然后我们在这种不公平之下只好忍受啊。圣经上都有讲这个成分，这个层次，我们都会有很困惑的情形，因为不能理解为什么神这样做。但是你一定要有一个清楚的认识，不管你有多少的不清楚，你要有个很大的确定，就是上帝是爱我，他是爱我，为我舍己，他把他自己的命都给了。你要委身，你要献身，你要牺牲，你要爱，你要先被爱。我们爱，因为神先爱我。所以你的态度不是风萧萧兮易水寒，壮士一去不复返，哎呀，我们踏上了服事的路就是要死了。我听很多我们的宣教士都喜欢说这个话，他们喜欢选一个比较烂的地方。那个牧师黄国伦跟我是好朋友，当他去101教会牧会的时候，大家都酸不溜叽的，哎呦，好了不起哦，耶稣都不能进他们的教会哦，好有钱的人哦，等等。各位，有钱人就不需要福音了吗？有钱人就不需要教会了吗？我听到也很多，包括我们华神的学生都会讲，我是要到浊水溪以南去牧会，南漂，留在台北贪爱世界，去纽约牧会贪爱世界。各位，有可能是这样子，但是我看到的，就是我看到很多我碰到的宣教士，华人的都喜欢说有负担到印度、到巴基斯坦、到贫民窟，哇，他们好需要，好伟大伟大了不起。但是我也必须诚实的说，我看这些宣教士天天都是好苦啊，然后常常就觉得快要 burn out 了，很辛苦。各位，如果神真的呼召你，你到巴基斯坦，你到最贫穷的地方去，我认为你的服事还是应该喜乐的，因为主的爱在激励你。有很多人说耶稣是忧愁之子，但是圣经上讲是 耶稣欢乐，而且在最失意的时候欢乐，很失意的时候，耶稣跟门徒分别出去传道，门徒回来报告耶稣，哦，主啊，为了你的名连鬼都服了我们。耶稣呢，耶稣出去传道，他发出叹息，加百农啊，你有祸了，怎么我行了那么多神迹，行在推罗西顿他们都悔改了，怎么在你那里都不悔改，那些城里的人终不悔改。你自己工作服侍毫无成就，别人服侍做一样的事很有成就。路加福音说，那时耶稣就欢乐，父啊，我感谢你，你的旨意本是如此。我们需要因为耶稣的爱，始终是因为需要我们领受认识，更领受更认识耶稣的爱，我们可以恒久忍耐，又有恩慈。不是只有恒久忍耐哦，你骂一个石头，你骂一万年，他也能恒久忍耐，他不会满有恩慈的回应。我们需要满有恩慈，恒久忍耐又有恩慈。嗯，求主帮助我们，在灵修的事上，在亲近主的事上，我们希望我们是委身的，也就是有恒的，也就是喜悦的，也就是有盼望的来做。我们委身不要是带着眼泪的，我是觉得完全不要带着眼泪，不要想到我去宣教，我去开拓教会是很辛苦的，是有很多的辛苦，但是我们更应该想到是喜乐的，是我走在神的旨意中，我愿意遵神的旨意去做，感谢主，还不要有任何物质的祝福，但是我愿意这样做就很感谢主了。在灵修读经祷告的事上，我们希望如此，以至于我们的尾声，在灵修祷告的尾声上，不是我们一定有固定的灵修每天有多少时间，而是我们越来越喜欢神的话，思想神的话，我们也越来越常常祷告。我想是司布真说的吧，他说我的祷告很少超过五分钟以上的，但是我也很少五分钟以上不祷告，就是说意思说祷告不必长篇大论，但是我们希望我们常常都能够跟神保持交通，常常能够祷告。那么我们也很希望我们的其他的生活也是这样，我们不一定要跟配偶去有美好的度假啊，到维也纳去啊，这不是大家的经济能负担得起的，但我们希望每天的生活里面我们能够多一，每天的体贴爱能够多一点，这个是神帮助我们的。这一点我也跟各位看一下，有一个很好的人，就是尼西米。尼西米是一个好的见证。尼西米是在王的宫殿里做酒政的，那么你们都知道他怎么样修城墙，他修城墙不容易。我们看尼西米记第一章，如果各位有圣经就跟我一起看，没有圣经就听我读。他是在皇宫里面，然后听到人家说耶路撒冷的状况，被城门城墙被拆毁，城门被火焚烧，他就哭泣，他就悲哀，他就在神面前进食祷告。这是圣经第一次记载他祷告，他进食祷告，他常常祷告认罪，祷告了很长的时间，几个月没有任何的反应，上帝没有反应。然后有一天他在 拿酒给王的时候，他是酒政。王说，第二章第二节，你既没有病，为什么面带愁容呢？这不是别的，必是你心中愁烦。于是我甚惧怕，我对王说，我对主王说，愿王万岁，我列祖坟墓所在的那城里荒凉，城门被火焚烧，我岂能面无愁容吗？尼希米在听到坏消息的时候，他会悲伤哭泣的祷告，然后因为几个月了都没有反应，他脸上有愁容。各位，你大概不知道这是多紧张的事，在国王面前，在皇帝面前，你不可以面带愁容的。面带愁容就表示你心情不好，心情不好你就难免会下毒，会被人家买通，所以你不可以面带愁容。你在皇帝面前，尤其在暴君面前，要非常欢乐。王说，你怎么带着愁容，你有心事。所以我甚惧怕，他犯了大忌了。但是他很快的就能回答，哎呀，我怎么能面无愁容，我的家乡是那么糟糕。王说，你要什么？下面说，于是我默祷天上的神，我对王说。这里的意思就是，王问他你要什么，他可能已经胸有成竹了，但是他还是祷告。他也不能说，王，你问我要什么，等一下我祷告，你等我三分钟，我去祷告一下再回来报告给你。你跟王不能这样讲的，你要马上回答。他显然在马上回答的时候也在同时祷告。那么于是我默祷天上的神，他一面祷告一面回话，他是一个祷告的人。然后当他回到了耶路撒冷以后，得到王的应许，回到耶路撒冷以后，他也是很仔细的工作。他没有只有灵修没有肉修，他有灵修，他有祷告，他有亲近上帝，他也有具体的，我要修耶路撒冷的城墙，我就好好的观察地势、人选，还有可能会碰到的困难。困难非常非常多，他有很好的准备安排，哪些人应该修哪里，哪一段哪一段怎么修，他都有准备。一个祷告、一个灵修的人，不是做事不仔细的人，不是做事没有计划的人。我们希望我们的是非常有计划，非常按规矩，但是也是随时祷告的人。第四章看到修城墙的问题来了，有些人就讥笑犹太人，他们在讥笑的时候，尼希米又祷告，这是第三次记载了。第四章第四节，我们的神啊，求你垂听，因为我们被藐视，求你使他们的毁谤归于他们的头上，使他们在鲁道之地作为掠物，不要掩盖他们的罪孽。好，这里你看尼希米也是在别人攻击的时候他是会祷告的，然后他们在工作的时候也碰到别的问题，这别的问题包括犹大人他们会欺负平民、孤儿寡妇。在这种困难中的时候，尼希米一方面把自己神长的奉给大家，另外一方面啊，你看第五章的十六节，并且我恒心修造城墙，并没有置买田地，我的仆人也都聚集在那里做工，除了四围外邦来的犹大人以外，怎么样怎么样怎么样。他说他做的事情，告诉我们他做事很有计划，很有预备。然后十九节，我的神啊，求你纪念我为这百姓所做的一切事，施恩于我。施布真说，我很少祷告超过五分钟，我也很少五分钟以上不祷告。我不能说这一定是很好的答案，但是让我们 随时都努力的工作，随时也跟主相连。第六章第九节，人家攻击他的时候，他一面回答，也一面说：“神啊，求你坚固我的手。”到最后，这个城墙修好了以后，还有其他的问题，我们也看到尼希米也是随时在祷告。十三章最后一章讲到他们碰到内部的一些问题，这些内部的问题包括圣殿里面的人不忠实，他很严厉的处置他们，他也很迫切的祷告。十三章十四节：“我的神啊，求你因这事纪念我，不要涂抹我为神的殿和其中的礼仪所行的善。”然后后来犹太人违反安息日，他也是很严厉的处置他们，然后再继续祷告。第最后的第二十节，二十二节，我吩咐利未人洁净自己，来守城门，使安息日为圣。我的神啊，求你因这事纪念我，照你的大慈爱连续我。到最后，他责备那个大祭司他们所做的事，他的结束也是一样：我的神啊，求你纪念我，施恩于我。尼希米是酒正，调酒调得很好。尼希米是随时祷告的人，尼希米是建造城墙的人，都有计划，也都很小心的在做。我们这是我们值得我们效法的地方啊。好，我们在家庭里面的尾声，我们也看传道书第九章第九节，这不必唱，听我读就好啊。传道书九章九节：“在你一生虚空的年日，当同你所爱的妻快活度日，因为那是你生前在日光之下劳碌的事上所得的份。”传道书如果各位再仔细看一下的话，并不是像我们想到的是佛教色彩很重的，觉得人生没有意义的。他是讲了虚空的虚空，他是讲了很多这些话，但是他也说在虚空的虚空，意思就是说这世界跟新约讲的一样，这世界和其上的情欲都会过去，但是在虚空的虚空，在罪恶的罪恶里面，我们信靠上帝仍然是有积极的结果。所以这积极的结果，同你所爱的妻快活度日。我们已经讲了，希望是够清楚了。爱主的人，爱主的弟兄姐妹，蒙神祝福的人，有永远祝福的人，不等于他的地上的生活，不管是工作，这我们等一下明天会看，或者是婚姻，这我们今天已经快要看完了，都不等于他们不碰到困难。就是我们要成熟，我不知道怎么回答这个问题，但是我们需要成熟。就是问题就是，如果信耶稣有福气，有永远的福气，有一切的福气，为什么我们会遭遇到这些事？有的时候我们遭遇不幸，是我们犯罪被神处罚，这我们承认。但有的时候我们没有犯罪，我们不但没有犯罪，我们行义，我们是为义受逼迫。圣经对这件事情就说，你不要觉得委屈，也不要觉得费解，你要欢喜快乐。你碰到委屈要欢喜快乐，因为欢喜快乐可以把你行善遵守上帝的旨意的动机变得更单纯。我就是知道这个事情是该做的，我就去做。那么我就去做，因为神是全能的，神是慈爱的。我们不能解释为什么一个爱主的人，他可能会碰到不好的丈夫或妻子， 有的时候我们犯罪了，有的时候我们没有犯罪。如果你没有犯罪，没有犯错，但是你有一些我们现在讲婚姻不能解决的问题，我们求主让我们仍然能够恒久忍耐委身。不是你的丈夫或妻子配得，我们对人有爱，不是他配，不是你能，是上帝要我们做，上帝给我们力量去做。好，那么也求主帮助我们在婚姻家庭的事上委身，能够学习一些该避免的事情。我今天讲家庭其实也讲了一点儿女的事情，但是很多部分都是夫妻啊，因为这总是关键所在。我认识一个基督徒，他跟妈妈住在一起，妈妈是寡母，非常辛苦地把儿子带大，非常爱儿子，你们应该已经猜得到了，非常爱儿子，这媳妇就不好做了。那么他们又住在一起，非常不好做，但那媳妇能忍受，为什么？因为他的先生跟媳妇一再表示，也实在证明了是这样，就是妈妈年纪大了，妈妈有一些事不讲理，你委屈了，因为有的时候我还要帮帮她的忙，好像站在她那边，因为她承受不了任何儿子对她的不一样的想法。但是她让她的妻子知道，她最爱的是她妻子，这个是需要的，你需要知道这一点，人家就比较能够忍受了。夫妻之间要有智慧相处，夫妻之间不一定能够很幸福快乐。这个有的时候结婚的时候很好，后来慢慢不好了；有的时候结婚的时候不好，后来慢慢好了；有的时候有各样不同的变化。这些事都求主让我们能够多依靠上帝。不过有一些可以也提醒的，我们看一下箴言21:9，各位听我读就可以。宁可住在房顶的角上，不在宽阔的房屋与争吵的妇人同住。 Well， 这是真的了。不过我们同样可以说，宁可住在房顶的角上，不在宽阔的房屋与粗暴的丈夫同住。一样的，我们彼此需要被提醒。第箴言14:1，智慧妇人建立家室，愚妄妇人亲手拆毁。这个我就不敢说智慧男人建立家室，愚妄男人亲手拆毁。是这样的，丈夫和妻子对家庭的建立和拆毁可能都有责任，不过好像我们可以说妻子的责任比较更大，妻子的智慧在建立家事上更重要。那我们刚才有讲到说婚姻是不是比较好，那么我们在哥林多前书7里面我说了，天主教的讲法是婚姻是好，但是比起单身比较不好，就没有那么好。不过天主教也很强调一件事情，就是独身要有独身的恩赐。路德就说了，独身要有独身的恩赐，而有独身恩赐的人，路德说我几乎没有看过啊。这也是就是我们到底哥林多前书7是不是鼓励我们不要结婚，或者说独身比较好， 难说，就我觉得那个经文实在很难说。保罗先说，与其欲火攻心，不如嫁娶为妙。所以一方面好像独身服侍主比较方便，但是同样的，独身服侍魔鬼也很容易，淫欲的事情容易产生。那么如果不结婚，容易被火烧，如果结婚，有很多的艰难。那么保罗说要守书安常，就是我的解释是，不是说要守独身，而是尽可能的把你现在的状况过好一点，不要希望改变你的身份来改变你的心情，你要心情先好。有些人单身的生活过得非常不好，天天就是想结婚，不管男的女的，想结婚，唉，家里跟猪窝一样，房间跟猪窝一样，赶快结婚了，结婚就有老婆来帮我清猪窝了。这就是很不守书安常。你过单身生活，就过一个快乐一点的单身生活，过一个干净一点的单身生活，过一个充实一点的单身生活。这结果是什么呢？结果是，如果你继续单身，你就干净快乐到底，很好。另外一个就是，如果你比较干净、比较快乐、比较单身生活过得很充实，你结婚的机会也大一点。所以不管是继续快乐的单身下去，或者是结婚，都是好的。这叫守书安常，把你现在的状况不假他力的能把它做好，不是请别人来解决问题，而是自己把它过得尽量的充实。这个我也必须说，家庭的这一点啊，很就是夫妻的关系是很困难的。我不知道这个要怎么解决。因为也有这一点不好意思，尤其姐妹这么多在这里啊，但是因为这问题就讲了。我们在教会里，年轻人、高中生、男孩子也来找过我，先是吞吞吐吐讲了一大堆不着边际的话。我说你有什么问题就直接讲。他说这一个人过生活就很辛苦。这一点我不是女性，我不晓得，但是男孩子，从你12岁或11岁甚至10岁开始懂得这个事情以后，就很痛苦了。那么听说有两个青春期的男孩子讲，一个说，哎，你看到最新的报告没有，说男生在青春期的时候90%的时间都在想那个事。说哇，这真是叫人很吃惊，90%时间都在想那个事。他的同伴听了就说，哇，真是叫人很吃惊，我不知道那些人其他10%的时间在干嘛。就是这个火烧是真的。我就跟这个弟兄讲，我是实在跟他讲，他那个时候已经大学了。我说罗密欧朱丽叶他们相爱的时候，我忘记是13还是14岁，反正年纪很轻，14、15岁最多。以前包括我们现在中国大陆北方农民，还有那个十一二岁就结婚的，我说我不反对你12岁就结婚，当然现在的风俗可能不允许，你爸妈也不会同意，不过圣经里没有反对这个事，你要12岁结婚也可以，11岁结婚也可以。我说不过我告诉你哦，结了婚是灭了不少火，但是引诱和忍耐和折磨也没有少。结了婚我们仍然有不当的思想，就是人需要忍耐克制对付自己，这是一直会有的，我们不要想这会没有啊。我们需要求主帮助， 要委身，要献上自己，要忠于配偶。哎呀，求主让我们跟他联系的能够更好，能够更丰富啊。传道书四章九节，两个人总比一个人好，因为二人劳碌同得美好的效果。若是跌倒了，这人可以扶起他的同伴；若是孤身跌倒，没有别人扶他起来，那人就有祸了。再者，二人同睡就得暖和，一人独睡怎能暖和呢？买一个电毯嘛。我觉得整本圣经对这个事情的解释仍然不能太绝对化，就是结婚似乎是绝大多数人需要走的路，但是因为我们的罪恶，多数人不敢说绝大多数人，我们的婚姻和家庭多少是很辛苦的。不结婚会被火烧，结婚会彼此烧死对方。我们只有手术安葬比较好一点啊。好，但是我们相信主有恩典。天主教说，最好的我们灵命生命能够培养的话，最好就是到修道院去，避免了两个世界上最大的诱惑，一个是金钱，就是工作，在世上工作，这避免了。在修道院里面都是读经祷告做善事最好。第二个是没有婚姻的牵绊，所以修道院里能够培养出最好的神职人员。路德说刚好相反，路德说人基督徒进入世界，在世界工作，在那个艰难诡诈的环境中，对灵性的帮助折磨比在修道院要好多了。也就是说，你去世界上工作其实是对你多结出圣灵的果子是很有帮助的。另外一个，他说把我们训练成最好的地方不是修道院，不是独身，而是跟妻子相处，或者跟丈夫相处。就是路德觉得世界的工作和世界的这种婚姻这些事情有很多的不幸和痛苦，但是是磨练我们最好的。那我们还是一样，我始终强调多领受上帝的恩典，我们才能在婚姻里面，不管是逆境或顺境，我希望越来越顺，但是不管逆境顺境，我们能够靠着主委身，就是有恒专心恒心。专心是可能是短暂的，恒心是长期的，我们都需要有。好，我们祷告。天父，我们谢谢你的恩典，求主帮助让我们能够对于忠实的、长期的，而且甚至享受的，来维持我们的婚姻，来美化我们的婚姻，能够靠着主得力量，求主恩待。孩子讲的不清楚、不正确的，求主赦免，求主帮助我们在真理当中能够更行出真理。奉耶稣的名祷告，阿门。